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4月24号礼拜五，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中共一直话在中东问题上保持中立，仲经常呼吁和平，但是因为他的石油严重依赖伊朗，又在背后不停地被伊朗输血，被曝光不停地向伊朗转运军民两用技术和军事装备。学者认为中共种种行为已经是等同于参战。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上驻高级研究员拉吉拉贾郭柏兰在最新的撰文里面说，中共和伊朗的武器供应关系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其中包括规避联合国制裁以武器换石油等。另外，中共和俄罗斯和伊朗一起在削弱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方面有着更广泛的战略利益。作者说，最近几个礼拜有多份报告揭露中共在背地那里大力地支持伊朗。比如金融时报4月15号报道说，中共向伊朗提供商业侦察卫星，为伊朗提供精准的目标信息，以打击美国中东军事设施。再比如北京木美星空科技有限公司为伊朗建造和发射 TEE-01B 卫星，向伊朗提供在轨交付服务。还有北京航天御星科技有限公司向伊朗提供卫星数据和控制服务，帮助伊朗能够瞄准和袭击美军基地。还有报道揭示，杭州地理空间人工智能和软件公司觅商科技在战前甚至战争期间发布多个带有标记数据的美军设施卫星图像。4月12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未来几个礼拜中共会向伊朗提供坚射式防空导弹，射程虽然短，但是对直升机和低空飞行战斗机是构成严重的威胁。当年美国制造的毒刺导弹在上个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CNN 的消息来源说，中共为了掩盖来源会通过第三国运输。4月3号，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中共在度向伊朗提供用于弹道导弹的化学品，四艘受制裁的船只停靠在伊朗港口，另外有一艘船只在近海等待，五艘船只都是从中国珠海高兰港返回，运载的是火箭推进剂前体材料高氯酸钾，运载数量足以制造几百枚弹道导弹。据悉，这五艘船隶属于仍然受英美欧盟制裁的伊朗航运集团。华尔街日报去年的一篇报道亦都曾经揭示，有两艘伊朗船只从中国港口装载大约1000吨高氯酸钾，足以制造260枚伊朗中程导弹。路透社今年2月下旬曾经报道说，伊朗和中共即将完成一项中国造 CM-302 反舰巡航导弹交易。CM-302 射程是290公里，是中国 YJ-12 导弹的出口型。除了这些战争物资的帮助之外，还有报道说，中共正在帮助伊朗发展无人机项目和其他项目，帮助伊朗提升作战能力。在继续更多的精彩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这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的体质而异。跟住我哋讲下，以色列国防部长话重启对伊朗战争，只等美国开绿灯。据大纪元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23日话，以色列军已经做好准备重启对伊朗的战斗，打击目标已经确定。目前正在等待美国开绿灯。卡茨誓言以色列将会彻底铲除哈梅内伊王朝，这个是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对伊朗发出的粗似最为强硬的威胁。卡茨在一段影片的声明里面说，以色列已经做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争，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防御和进攻的准备，目标已经确定。国防部长在和以色列军方所有领导人进行安全评估之后发表了上述的言论。卡茨还说，我们正在等待美国的绿灯，首要任务是彻底铲除哈梅内伊王朝，该王朝是对伊朗灭绝计划的发起者，以及伊朗极权政权领导层的继任者。另外，以色列仲将会通过炸毁伊朗的主要能源和电力设施，摧毁其国家经济基础设施，将伊朗打回黑暗和石器时代。如果重启袭击，这一次将会和以往不同，极具杀伤力。在伊朗极端政权已经遭受巨大打击之后，我们将对伊朗最薄弱的地方进行毁灭性打击，这个将动摇并摧毁伊朗政权的根基。以色列和美国自2月28日起对伊朗发动联合作战行动，在行动的首日就击毙了49名伊朗政权领导人，包括时任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但是伊朗内部仍然有一些哈梅内伊的残余势力。美国和伊朗4月7日宣布达成两个礼拜的停火协议，作为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亦停止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停火协议到期的前几个钟头，美国总统川普4月21日宣布将延长停火协议，但他并未宣布延长停火几多日。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内维特4月22日在白宫话给媒体听，目前伊朗内部正处在务实派和强硬派之间的搏斗，川普总统想要伊朗做出一个统一回应。在我们等待这一回应的同时，美军停止军事打击和动能打击。内维特说，总统本人并未设定最后期限，最终他将决定美国和伊朗停火的时间表。王克话：中共四新招，公开搜刮民间财富。据大纪元报道，呢几年嚟，中共政府嘅财政急速恶化，当局就要求各级部门要勒紧裤带，过紧日子。2024年，多个省市，比如重庆市璧山区、青海省德令哈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内蒙古乌海市等成立扎窝卖铁工作专班，要求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挖掘现有资产资源潜力，挺过难关。而地方的官方文件显示，扎窝卖铁令是来自中南海的。进入2026年，中共更加是山穷水尽。在扎窝卖铁之外，对民营企业、有钱人、社会组织等开始公开制度化的掠夺了。 在这里我们简单地讲一下有四大招。第一，2026年5月1号起，民营企业的员工职务犯罪将会和公职人员同罪同罚。量刑的门槛从60,000人民币降到30,000元人民币。比如说，医生收回扣累计超过30,000元就可以判刑，这个对民营企业的老板亦更加严苛。不少老板习惯在公司的账上面拿钱去周转，比如炒股票啦、投资啦、借钱给亲戚朋友啦等等，临时用一下以后再还返你。按照新规定，这类行为都是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达到30,000元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哪怕你是实际控制人。之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职务侵占等犯罪的立案和升档标准，分别为公职人员对应犯罪数额标准的2倍和5倍。4月10号，中共两高联合公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义，以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之名，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标准统一之后，非公职人员入罪门槛大幅降低。法律界强烈反弹话，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受贿侵犯的是国家公权力的不可收买性，民营企业员工受贿侵犯的则是公司经济利益和员工忠诚义务，两者的社会危害性存在实质差异，怎样能够一个标准呢？事实上，在10年前初版的解释之所以实施双轨制定罪量刑标准，一大考量就是非公职人员相关罪行都不涉及公共财务和公职人员职务廉洁性，一般认为危害性比较低，所以将入罪的门槛适度上升。大陆网民抱怨说，民营企业的福利还没有和国营企业对齐，刑期都是先看齐了，大概是中国政府已经是穷到怕了，要用司法来割韭菜。顺便讲一下，这个解释义在大幅降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入罪门槛的同时，它是显著地提升了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富来历不明罪的追诉标准，从30,000元直接提升到300,000元，入罪的门槛提高了10倍。在中共政府官员个人的财富不用公开的背景下，这样做肯定是对贪官的放纵。当然，这个解释义还有更多的陷阱，魔鬼在细节中嘛，这里就不多讲了。第二招，金融法草案令人不寒而栗。当局金融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在4月19号结束，法律界人士提出强烈的批评。举例来讲，这个草案的第55条赋予了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极度宽阔的准司法权。第一，不用经过法院的司法审查和授权，行政机构就可以直接穿透公民的通讯隐私，并剥夺其财产处置权。第二，监管部门有权对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涉嫌违法人员、单位主管等直接负责人员直接决定不准出境，并通知移民管理机构执行。这种行政化的边控相当于被当局恐吓和打压特定群体，比如民营企业家、意见人士和他们的家属打开大门。事实上，中共当局不透明的边控已经是臭名昭著。最新的一宗著名的案例是今年3月 AI 初创公司 Manus 的2名联合创始人被禁止离境。Manus 由中国团队创立， 总部设在新加坡。去年12月，美国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宣布将会收购 Manus， 估计收购的金额在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之间。今年1月，中共商务部说将会对收购一事进行评估和调查，两名创始人被召回国。如果金融法这样定案，民营企业、有钱人等等就将彻底沦为中共砧板上的肉了。第三招就是多地的财务部门动手，离岸信托追缴 20% 税收。2026年3月以来，江苏、深圳等地的税务部门相继行动，要求离岸信托持有人如实申报股息、股份买卖等投资收益的每一笔明细账。之前上海于2025年初率先启动专项核查，要求相关的人士全面上报过往两至三年信托相关的海外资产流转细节，重点核查港股红利、股权转让等易引力收益的项目，要求每一笔收益都有迹可循，如实申报。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已经有地方税务机关按 20% 的税率对离岸信托投资收益征税，并对未如实申报行为处以高额罚款。部分案例中罚款的金额甚至达到应纳税额的几倍。以前离岸信托被当作是避税的工具，部分高净值人群利用离岸信托的特性主张信托财产独立，只是实际分配那时需要纳税，这个已经被中共击碎。其实中共早就布局了，1980年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已经明确，居民个人不理是在中国境内亦或是境外获得的收入，理论上都应该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2015年12月，当局签署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中国人的海外收入情况逐步透明化。2024年，中共国家审计署巡视国家税务总局过程中，中国富豪海外收入在中国纳税成为重点的关注问题之一。自2024年起，中共强化海外收入征税，叠加金税四期于2025年正式启用，令2025年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增长率高达 11.5%， 而全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只是为 0.8%。 从当局的行动看，显然2026年继续将境外所得征缴作为征管重点，以支撑全年的税收规模。第四招，寺庙成为查税的重点。中共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很多宗教场所商业化了，游水多，比如落马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坊间传闻他在海外的资产是高达30亿美元，被一些地方政府看上了，向辖区内寺庙临时借款。现在更进一步了，大纪元引述中共税务系统知情人士报道说，地方国税系统内部已经通报将全面加码对寺庙的查税力度，一旦发现税务问题将从严追缴并处罚。浙江、福建等地的宗教场所被要求交出财务账本，并且交代每次法会的收费情况和总体收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财政都很紧张，税务局要维持庞大的体制运转，各地都接到通知要将以前忽略的寺庙企业全部纳入稽查范围。寺庙长期处在灰色地带，香火钱、法会收入、供奉费用这些都没有完整地纳入申报体系，现在就是要全部翻出来查清楚。进入2026年，中共内斗加剧，经济走势暗淡，财政压力山大，要维持统治就必须要更大力度地搜刮社会财富，而民营企业老板、高收入、 高政籍人士就成了中共税收、征缴和司法压榨的重心。这个将加剧中国整体矛盾的激化，令中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下面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气血足不足，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一睇面色有冇光泽，第二睇睡眠质量好唔好，第三睇体力系咪总系觉得好攰，第四睇情绪系咪容易焦虑同心烦。如果呢四个里面你中咗两个以上，咁血气可能就喺度报警啦。咁点办呢？补气十八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往外跑，内部反而空虚，这个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链接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区。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